想到那些女人真可怜，她们的丈夫缺乏我丈夫因信仰而有的节制，直到我发现丈夫沉迷网络色情而崩溃，我宣布自己是法官和陪审团，不给他任何申诉机会。这不是我身体的错，即使身材最好的女性也可能遭遇背叛。妻子不是要和丈夫征战，我们无法控制或改变丈夫的心。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给受伤妻子的六个真相。当你的丈夫陷入网络色情，文字卡拉加里斯，编译改写向西。卡拉加里斯，四个孩子的母亲，家在俄克拉荷马州。作者写作相关文章，得到丈夫的支持，愿将真理和恩典带给在基督里的弟兄姐妹。2008年，22岁的我刚从大学毕业就结婚了，然而婚姻并非一帆风顺。当我第一次发现丈夫在网上浏览色情内容时，几个星期里，我的心中都充满了复杂的情绪。色情剥夺了我作为妻子的价值，使我成为一个没有安全感、毫无价值的女人。似乎我的价值完全由我的外表来定义。我处于高度警戒状态，魔鬼常把新的想法放进我的脑海。我永远不能有孩子，如果我的丈夫现在对我不感兴趣，我生完孩子后会是什么样子？我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在健身房，如果我能像那些女孩一样，那么她就不会想去其他地方。也许我应该报名参加马拉松，她需要一个负责任的伙伴，如果我能让她定期向别人认罪，她就会停止犯罪。她需要读正确的书，我可以把我找到的文章链接发给他。我恨他，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不应该有这种感觉，但我忍不住想，也许婚姻是个错误。色情毁了生活，色情作品将女性物化。我们甚至讨论过这个令人作呕的问题。他与欲望挣扎过 ，struggled。这个词结尾的 d 表明这是一场过去进行的挣扎。现在挣扎结束了，我安全了，我嫁给了一个基督徒，不必担心自己的体型，我的丈夫眼中只有我。我想到那些不幸的女人真可怜，她们的丈夫缺乏我丈夫因为信仰而来的自制力。然而一切都崩溃了。我记得我跌跌撞撞走进房间，我感到羞愧、内疚、无法控制的愤怒，很难摆脱那种被背叛的感觉。我嫁的这个人是谁？我被骗了。思绪和疑虑不断地向我袭来。是咖啡店的女孩吗？还是周日早上聚会的那个女人？为什么她的眼睛老是盯着她看？我的大脑一直处于焦躁状态，很快我就疲惫不堪。不安全感像海浪一波一波冲向我。为什么有那么多女人比我更有魅力？为什么我永远不能变得足够苗条？为什么我的肤色不够白嫩？从外表看，我是不可能与我丈夫的欲望对象竞争的。我缺乏先天优势，我是如此迫切的需要被人认可。我无休止地恳求我的丈夫，不断寻求他的肯定，这让我们的关系变得紧张，因为我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丈夫的肯定上，而他无法承受我把他当作偶像崇拜的压力。我在口头上原谅了他，心里却对他恶语相向。我内心深处的痛苦不停尖叫，我为他的罪感到尴尬，不愿意和任何人说话，害怕别人知道了会怎么看他，更糟的是会怎么看我。我开始背负配偶罪的重担和羞辱。我觉得既然两个人已经合而为一，我们也要分担罪的挣扎，但神责备我。我更担心的是丈夫的罪牵连到我，而不是因为我厌恶罪。在一种自以为是的光景里，我们常认为配偶的罪给我们的圣洁蒙上了阴影。 我们只是希望这是一次下不为例的错误，不愿接受配偶成圣需要经历的漫长过程。我们不再为对方的心和自己的心祈求，而是开始试图控制局面，通过挑起争闹或发出消极攻击性的言论。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不关心配偶的心，而更在乎自己的形象和声誉。从表面上看，一切都很好，没有人知道我们的秘密，但我们的婚姻越来越危险。我艰难度日，决心做一个更好的妻子，不是出于对丈夫的爱，而是确保他的未来不再有色情。然而，神迹着哥林多后书让我选择饶恕，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但饶恕不是一蹴而就的。只有当我不再依靠我的内心和感觉来决定我的行动时，饶恕才会开始。我的心渴望过一种舒适安逸的生活，一段没有冲突的婚姻，有源源不断的肯定和亲密关系。我从前无知，对丈夫没有真诚的爱，只有自以为是的愤怒和傲慢。那时我认为，与色情的罪相比，我自己的罪很小。我让我的心支配了我的信仰，我宣布自己是法官和陪审团，而我的丈夫没有任何申诉的机会。当我的思想慢慢的更新，让圣经的真理来决定我的信仰时，我开始明白主的心意不是让我与丈夫陷入争斗。我们要存温柔忍耐的心，彼此包容，彼此饶恕，如同主饶恕了我们。在这一切之上要存着爱心，只有当我开始对丈夫表现出爱的时候，婚姻的修复才能真正开始。我从婚姻的挫折中开始平息下来。我现在可以诚实地说，我不像以前那样受我丈夫与情欲挣扎的影响了。当我为丈夫祷告时，我当然会为他祈求节制，希望他不要犯这样的罪，希望他发现主比那些短暂的激情更令人满足。我丈夫认识到这是一段充满高山和低谷的旅程，我们都同意，如果他寻求上帝，山谷就会越来越少。圣灵改变了我的心，让我意识到丈夫的挣扎就是他要面对的征战，是与黑暗世界的力量和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通过大量的咨询、眼泪、讨论和祈祷，上帝向我展示了一些真理，这些真理可能会帮助像我这样的妻子。一，你不是要和丈夫征战，你和你的丈夫一同与罪征战。撒旦最喜欢的莫过于另立一个盟约，罪的一个不幸后果是他伤害了你们的关系，用基督的赦免之恩与之征战。找到一个你可以信任的团契，一起祷告，一起与这种罪做征战，并寻求他人的帮助。二，这不是你身体的错。虽然无数关于婚姻的文学作品都支持保持身材对丈夫的意义，但事实是，即使最有魅力、身材最好的女性，也会因为丈夫的不忠而遭受痛苦。这不是你身体的错，你正在衰老，在某些季节，你不可能看起来像你结婚那天那样。我有四个孩子，我可以证明这一点。我必须相信上帝，相信我们必会变老的事实。在为丈夫祷告时，你祈求上帝比你的腰围对他更重要。三，拥抱耶稣的主权。耶稣是掌管一切的主，包括你丈夫的挣扎。不是你，你不是他的主人，你不能也从来没有能力改变别人的心。如果你的丈夫想要看到色情作品的丑陋，他必须首先把基督的美作为他日常生活经历的一部分。单单恩典就能带来你丈夫迫切需要的改变。四，性犯罪有可怕的后果。性犯罪会毁了家庭，有些牧师自杀是因为性犯罪，这件事绝不能掉以轻心。五，他现在更需要你和你的饶恕。我们不只是在方便容易的时候选择饶恕，当丈夫的问题导致我们的痛苦难以平复时，饶恕的命令就是为那些时刻预备的。这就是我们被呼召来帮助配偶背负的重担。六，你的丈夫不是你的救主，你也不是他的救主。 我们不能救丈夫，正如我们的丈夫不能救我们一样，我们都是需要恩典的受造物。问责制、各种规则和网络使用的限制，有时都会有帮助，但最终只有耶稣能帮到你。在一个充满性诱惑的世界里，只有耶稣的血才能洗去我们的罪，把我们从罪中释放出来。关于这个话题，我们还有很多要说的，但根本的问题是，我们都是堕落的罪人，需要恩典，需要耶稣为我们赎罪。每个人都需要信心，而不是凭着眼见行事。只有让他在我们里面工作，才能帮助我们成为应该成为的人。只有在他的恩典下，我们的婚姻才有希望长久。我的脑海中曾有一个画面，想象一下《指环王》中的咕噜，他蜷缩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眯着眼睛，双臂紧紧抱着他的罐子。当他把宝贝拉进自己的身体时，他变得紧张不安。这个宝贝对咕噜来说显然是很有价值的。当你靠近他时，他明显对你接近他和他的宝贝越来越不舒服。咕噜对指环王超级着迷，他一遍又一遍地念叨着他的宝贝，他抓紧他，生怕让他跑掉。我们对自己珍视的事物，很多时候就像咕噜一样。我之所以在脑海中想象一个罐子而不是一枚指环，原因是那段时间我开始出去跑步。在我生下我们第四个孩子之后，艰难的季节又来到了。我整理我与特定的罪恶模式所做的挣扎，希望人们在各个方面对我有好评，希望人们从某种角度来看待我等等。我跑步时故意不听音乐，这样就可以专心祷告，这是丈夫给我的建议。我一边跑一边和上帝交谈，我有点沮丧，厌倦了在脑海中重复同样的消极思维模式。你为什么不把这些拿走？你为什么不来修复？我真的很想摆脱这种挣扎。跑了一段路后，我开始聆听。就在这时，我想起了这个画面，我把自己想象成咕噜，紧紧地抓着一个罐子，生怕它摔碎而不肯松手。我想象自己坐在一个房间的角落里，人们聚集在里面，虽然我有兴趣加入他们中间，但由于担心我的宝贝的安全，我没有离开我的角落。接下来，我边跑边想象，一个女人走进房间，引起了我的兴趣。她也有一个珍贵的罐子，但她对罐子却远没有那么小心谨慎。事实上，她竟勇敢地把它砸得粉碎，把里面的东西涂抹在房间里一个男人的脚上。罐子破了，她哭了。这一点我能理解，失去这样一笔财富确实会让人流泪。但我意识到，她哭泣不是因为悲伤或失去，而是盼望和喜乐。如果有必要的话，她似乎会打碎十个罐子。他的损失似乎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利益。我继续跑步，我想到了《路加福音》第七章，那犯罪的妇人用玉瓶中极贵的香膏膏抹耶稣，所用的香膏是他劳苦得来的，他慷慨地给出去那么昂贵的东西。我又想到了我自己，因为害怕失去我那昂贵的宝贝，我离开了那个地方。就在那时，上帝仁慈地打开了我的玉瓶，原来里面装着我的名声。我开始祷告，主啊，打破这些瓶子，拿走这些，这些是属于你的。我蜷缩在黑暗的角落里，握紧拳头，绷紧肌肉，这或许可以保护我的宝贝，但它却让我置身于黑暗之中，让我远离耶稣，让我无法体会到舍己和付出真的是一种福气。我每天都在求上帝帮我打碎这些罐子，求上帝帮助我打破这一切，好叫我当日所遇见的人都能闻到祭物所散发出的馨香之气。我想起 C.S. 路易斯的话，他们就在你每天早上醒来的那一刻到来，你所有的欲望都像野兽一样扑向你，每天早上的第一件事就是赶走他们。通过倾听另一个声音，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让另一个更强大更安静的生命流入，就这样一整天远离你所有的烦恼和不安。所以我每天都倾听另一个声音， 我打碎我的玉瓶，打破自我的偶像，我体会到了献祭的香气。我的任务不是和我的丈夫开战，而是和丈夫一起作战。我已被召出黑暗，进入奇妙的光明。现在我可以在各种环境中放胆传扬那呼召我且怜悯我的耶稣基督的大能。